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则啊，最近在中国大陆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身在海外的华人都是心系着中国大陆，因为必定在海外很多的华人还有亲人或者是家人仍然居住在中国大陆。除此之外，必定我们也是中国大陆这个国度里出来的中国的华人。那么在最近，中共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啊，我们来看看最近又发生了什么。马上呢就是中共当局的两会了，那么中共当局每年都会在两会期间是严格控制各个地方的访民到北京来上访。那么在今年的两会之前，上海有多名访民失联了，然后有100多名访民在最近是联署了一个公开信向当局要人。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从2月10号开始呢，上海的访民这个人叫做于中欢，他呢就下落不明了，而且亲人们也是联系不上他了。截止到19号，总共有105名上海的访民发出了联名的公开信，向当局追问于中欢的下落。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有人失踪会引发大陆民众这么样的普遍的关心呢？上海的访民彭俊在20号啊就告诉海外新唐人电视台说江西的胡鑫宇在失踪之后，说外界都在担心胡鑫宇可能死于非法器官移植，所以现在有访民失踪都让人感到格外的揪心。他说
于中欢莫名其妙失踪了，据他女儿说呢，他阿姨去报案，派出所不给报，说是查到人是在的，但是不能告诉他人在哪里。那你看那个胡鑫宇事件，包括现在全国各地无端失联的那些人，是不是他的器官或者血型被配型成功，被非法的器官捐献，这一切都有可能嘛？我们作为朋友就是在网上帮他呼吁。
那这名失踪的人是于中欢，他为什么要去上访呢？于中欢的祖传私房1994年遭到了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强行的拆除，到现在并没有获得赔偿和安置。于中欢和他的妻子石平就带着脑瘫的女儿是多年的上访，然后遭到了关押、拘留、劳教、判刑等等的迫害。石平呢，也就是于中欢的妻子啊，在当局的长期打压迫害之下，在去年是含冤过世了。上海的访民透露说，今年两会前有很多的访民都失去联系了，上海除了于中欢之外，还有毛恒凤等多位访民也是下落不明的。上海访民蔡银婉表示说，每次中共有什么大的活动都会加大力度打压访民。他说
国家开会我们就遭殃，好多人失踪了，联系不到了呀，家里人也找不到，死了活也不知道，这是恐怖的呀，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事情又不解决，就解决你反映问题的。上海开两会的时候，我去递交了一份材料，我没有方法，把我禁居18天，现在吃饱喝足什么都不让我去，我就在家里。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众所周知，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呢，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整个的房地产行业是一蹶不振。那么为了救这个房市，中共各地是出了一些奇招。最近网络上传了一张关于建发房产还有南宁合作银行，他们共同推出了一个最长贷款可以达到100岁的海报。百姓们说，房贷这是比卖身契还可怕呀。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到底这贷款可以达到100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在这份海报上明确的说住房按揭贷款年龄加贷款期限是放宽了，子女可以作为共同的借款人，最长可以贷到100岁。目前呢，彭博新闻就证实了这个海报的内容是属实的。这个贷款的模式也迅速的被很多的房地产公司给跟进采纳了。在此之前呢，也有很多地方已经推出了最长房贷年龄可以达到80岁到90岁，那么现在干脆就升到100岁了。网友是惊呼啊，说这样的房贷啊是比卖身契还可怕呀，因为卖身契呢只是卖身，卖自己的身，它并不涉及下一代。有网友就发帖说啊，他买房的时候合同上是明确写了，如果本人没有偿还能力，直系亲属有义务替他还房贷，就证实了中国的房贷真的是直系亲属担保制。 那么在网络上啊，还有一段视频说，这个年仅4岁的孩子，他的父亲死之后，继承了每月6000多元的房贷的债务。因为孩子的奶奶、爷爷也去世了，孩子呢就跟着离婚的母亲。然后银行呢就逼着催他的母亲梁女士要代偿这个房贷。但是母子两个生活是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办法去偿还这笔房贷。然后梁女士啊就哭诉着说。
我当时都懵了，上班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连一个家都没有。
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他说呢，中共的流氓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用债务把老百姓牢牢地拴住，不管你年龄多大多小或者是孤儿，他根本就不管。他说，
在国外如果正常情况下，这个人有个抵押贷款去世了，这个小孩他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去继承，那他可以不继承，你不继承的话就是破产了，银行呢有权利把房子收回去拍卖掉，因为这个人死掉的债务也没有了。正常国家应该是这种情况，只是不会说把债务放到小孩头上，这个是荒唐。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两则关于在中国大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